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67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地政要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反迫害21周年，全球各地学员遍地开花传真相，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两篇，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世界各地政要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在法轮功反迫害21周年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20日发表声明，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虐待。对法轮功学员21年的迫害已经太长太久，必须停止。声明翻译如下：自1999年以来，中共就企图铲除起源于中国的法轮功修炼、和平的法轮功修炼者和为信仰权利抗争的人权捍卫者。大量证明表明，中共政权至今仍在镇压和虐待这一群体，包括被报道的法轮功学员受到酷刑折磨，数千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去年，我欢迎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幸存者张玉华博士参加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张玉华讲述了他在中国的劳教所和在监狱中所受的酷刑。他呼吁释放他被关押的丈夫马振宇。马振宇因拒绝放弃法轮功信仰而遭受了数月的酷刑。我们呼吁中共政权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邪恶虐待和不当行径，释放马振宇等其他因信仰而被关押的人，并公布失踪法轮功学员的下落。对法轮功学员21年的迫害太长太久了，必须停止。
720前夕，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34位议员致信声援法轮功学员，谴责中共迫害，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联邦参议员苏珊·柯林斯说：“我很自豪能够被法轮功修炼者发声，谴责中共在中国大陆对他们的持续迫害。法轮功学员所面临的迫害是中共的恶行在世人面前暴露无遗，我将继续向中共施压，要求中共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释放所有因追求信仰而被关押的学员，并敦促美国政府采取行动，揭露和惩罚中共所犯的侵犯人权的行为。”联邦参议员罗恩·约翰逊在给法轮功学员的声援信中说：“我和你们一起呼吁结束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支持你们为自由和平的未来而奋斗。”国会众员保罗·坦考说：“我支持你们结束迫害的呼吁。”国会众员罗恩·金德也是兰托斯人权委员会成员，他在信中说：“没有人应该仅仅因为实践自己的信仰而不得不面对政府报复的恐惧，我将继续支持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实践他们的信仰。”
7月20日，美国国务院负责人权、民主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德斯特罗会见了5位法轮功学员代表。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塞缪尔·布朗巴克电话连线参加了会议。布朗巴克还为法轮功学员发来视频演讲，支持反迫害。
由十几个民主国家、上百位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7月19日在推特上发表声明，关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敦促世界各国为结束迫害发声。声明说：“今天我们特别关注法轮功所受的处境，同时也关注所有受到中共打压的宗教团体。我们提醒世界关注他们的权利被剥夺，并敦促世界各国站出来为结束迫害发声，不能让罪恶发生而不受到惩罚。让我们支持所有的中国人能伸张正义、追责以及人权和尊严。”
截至2020年7月18日，来自欧洲、北美、中东、亚太和拉丁美洲的30国与600名现任和前任议员共同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表达了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持续遭受中共迫害的深切关注，赞扬法轮功学员21年来坚持和平理性反抗中共暴政的精神，谴责中共侵犯人权，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此次联署行动由两位加拿大资深国会议员肯特·斯格诺和瑞典国会议员阿尔梅共同发起。联合声明敦促中共当局尊重其签署的国际规范及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团体，并无条件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加拿大前环境部长、现国会资深议员肯特说，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并期盼尊重法治、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宗教信仰的那一天在中国实现，期盼在天安门广场上可以大声喊出法轮功修炼原则、真善人的那一天到来。
24位瑞典国会议员和两位省市议员联合发表声明，声援法轮功，谴责这场史无前例的残酷迫害。瑞典日报以顶级政要呼吁声援法轮功为标题报道了联合声明。瑞典国会议员阿尔梅表示，发起联署行动的原因是希望引起人们关注在中国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这种迫害已经被国际上视为群体灭绝。他说，在自由世界的我们必须为中国人民站出来。
英国国会议员谢帕德表示，所有人都应该享有言论和宗教自由的权利，中共必须尊重这一权利。他说，我们将继续承诺在世界各地维护人权，任何迫害或者允许侵害本国或他国民众的政府都必须面对国际社会的追责。
德国法轮功学员先后收到近50个德国各级政要信函和邮件，信件中议员们表达他们对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残酷迫害的关注和对中共罪行的谴责。德国国会人权委员会主席布兰特以国会人权委员会的名义鼓励法轮功学员继续坚持，因为自由最终会胜利。信中写道，基民盟和基社盟站在受压制者一边，并将一直为那些被迫害、诽谤、奴役的人发声。同时，我们感谢你们用力量和勇气为今天以及明天的人权奋斗，21年来没有松懈。法轮功的信仰活动值得受到尊敬及支持。还有一点必须明确，自由最终会胜利，我们将共同继续为自由和人权而努力。
台湾立法委员及议员声援支持法轮功，同时有34位跨党派立委参与全球跨国联合声明，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立法委员刘兆豪表示，过去这20几年的时间，法轮功学员在中国甚至中国以外的地区受到中共这样的压迫，对这样的压迫行为我们应该要加以谴责。他强调，我们不应该把它认为是发生在别人家的事情，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站出来，用各自不同的方法针对这样的暴行加以谴责。
接下来请听反迫害21周年，全球各地学员遍地开花传真相。在反迫害21周年之际，全球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通过各种方式举行反迫害活动，希望民众了解真相，共同制止迫害。台北千余名法轮功学员7月18日集聚市政府前市民广场，举办反迫害21周年天灭中共结束迫害活动，盼民众多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以唤起世人正义和善良的勇气，共同制止迫害。台湾法轮大法学会表示，因疫情关系，配合政府之户外活动人数管理规定，仅申请1000名法轮功学员参与游行。台湾从2020年7月11日至19日，共计有11个城市举办活动，其中桃园于7月19日在丰和公园举办集体练功和烛光夜道，来自桃园、新竹及苗栗的学员参加了当天活动。7月18日，台湾中部法轮功学员在彰化鹿港的鹿港公会堂举办反迫害21周年 天灭中共，结束迫害活动。
7月19日，香港法轮功学员一如既往到中联办前抗议，呼吁解体中共，结束迫害。包括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公民党党魁杨岳桥等多位泛民主派议员，皆对法轮功学员长期坚持抗暴表示钦佩，赞扬是为香港民众抵抗暴政做出典范。
澳门法轮功学员7月12日在市中心步行街进行集会，要求解体中共，停止迫害，同时悼念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7月19日，美国首都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华盛顿纪念碑前练功，传递法轮大法真相，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持续21年的迫害。纽约法轮功学员7月16和17日有的在户外练功，有的举办烛光悼念，纪念反迫害21周年。7月17日至20日，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分别在旧金山、中半岛、东湾、南湾等地举办集体练功、图片展、小队游行、真相车队游行、设立真相点等系列活动，传播法轮功的真相，让更多世人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远离中共，共同制止迫害。7月18日，亚特兰大法轮功学员在亚特兰大北部的萨瓦尼市中心大楼前的草地上举行了反迫害活动。鲍德温女士说，如果人们追求真善人，任何一个政权应该真爱而不是迫害，任何形式的迫害都是错的。如果当人互相关心时，一群人或一个政权认为这是错的，那么这些人或政权到底是什么？
7月17日，加拿大渥太华部分法轮功学员汇集到中使馆前，纪念全球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1周年，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19日，多伦多地区法轮功学员在16个公园举行弘法、练功、讲真相活动。
7月17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分别在5个政商中心区域举行活动，呼吁善良民众一起站出来揭露和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和世界各国人民的邪恶行径。在悉尼市政厅广场举行集会，各界嘉宾分别在集会上发言，赞扬法轮功团体向世人展示勇敢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和给人类带来了新的希望。他们呼吁澳洲政府和政治家一起站出来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
7月20日，德国柏林法轮功学员到中共使馆对面的亚诺维茨桥上静坐抗议迫害。7月18日，德国汉堡及周边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举办集会活动，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同修，寄托哀思。
7月16日下午，法国法轮大法学会主办了反迫害21周年网络视频研讨会，法国多位政要和人权界专家应邀与会并相继发言，谴责中共强摘人体器官的暴行，声援法轮功团体坚持不懈和平反迫害的正义之举。20日下午，法轮功学员来到巴黎中使馆前举办活动，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1年的残酷迫害。
瑞士法轮功学员7月18日在首都伯尔尼举办活动，向民众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也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瑞典法轮功学员在斯德哥尔摩、哥德堡、林雪平、乌普萨拉等城市分别举行反迫害集会。
7月18日，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都柏林市中心举行和平理性反迫害21周年活动，受到爱尔兰政要支持，有9位议员和部长签署了呼吁终止迫害法轮功联合声明，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7月18日，日本法轮功学员在各个车站以派发真相资料和烛光守夜的形式进行反迫害纪念活动，呼吁各界民众共同制止这场迫害。7月19日上午和下午，日本熊本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先后来到了福冈中领馆和长崎中领馆前，抗议中共邪党对法轮功长达21年的残酷迫害。
7月18日，印尼雅加达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使馆前举行和平抗议， 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21年的迫害。
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五国的法轮功学员于2020年7月中旬又将一批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名单递交给本国政府，要求依法对个人实施拒发签证甚至冻结资产的制裁。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河南周口市川汇区法轮功学员刘艳华2019年4月17日被警察绑架后一直被非法关押，最近传出2020年元月在家属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刘艳华被川汇区法院第三刑事庭非法判刑八年。
山东临清法轮功学员马少杰女士6月底被冠县法院误判三年零三个月，勒索罚款10000元，现已上诉到聊城中级法院。马少杰2019年9月13日被临清青年派出所警察非法拘禁一天，于当日晚7点多放回家。9月17日早晨又被临清610国保大队人员从家中绑架。
吉林长春市农安县十多位法轮功学员2020年7月15日遭入室绑架，当天农安县公安局统一行动，绑架张秀芝、张淑云、吴冬梅、高小琪等十多人。法轮功学员蔡玉英60多岁和丈夫于春林被绑架，他们家的防盗门锁被撬掉，露两个大窟窿，警察把他们带走后门都没锁。
湖南岳阳市73岁的法轮功学员郭丹霞2020年3月17日被入室绑架，6月底被劫持到岳阳市康复医院精神病医院迫害。岳阳市君山区62岁左右的法轮功学员卢永良2019年5月27日被绑架，20多天前被截入该精神病医院迫害，面临非法庭审。
河北唐山市法轮功学员赖志强在冀东第二监狱期间区遭受严管迫害三年多，被迫害致脑血栓症状，目前在监狱的卫生所躺在床上动不了，半年多了天天被灌食，说不了话。家属曾多次到冀东监狱要求会见，均被狱方无理拒之门外。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7月18日，美国波士顿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波士顿公园摆真相展，集体练功，向民众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18日，美国大芝加哥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芝加哥市中心的中林馆前，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同修。7月17日，纽约上周多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以亲身经历揭露中共的残酷迫害及其邪恶本质，呼吁法办江泽民制止迫害。
7月18日，芬兰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科沃拉的步行街举办活动，展示法轮功以真善人为准则，已经弘扬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呼吁更多芬兰民众共同结束这场史无前例的残酷迫害。7月19日，葡萄牙法轮功学员在首都里斯本举办征签活动。7月17日，希腊法轮功学员在雅典宪法广场举办了反迫害21周年的活动。
7月18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市中心最繁华的皇后街集会游行，呼唤人们的正义和良知。
7月18日，澳洲昆士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首府布里斯班的市中心广场集会，并举行了法轮功真相系列活动，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杰森·卡戈斯是一位信息技术专家，他非常敬佩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的反迫害。谈到当下疫情时，杰森表示，我知道中共隐瞒疫情给世界造成重创，我们都知道病毒来自中共，中共要为此事负责。
7月12日，瑞典哥德堡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摆出展板，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一位来自越南的女士高兴地走上前来，兴奋地说，今天我终于找到你们了。他兴致勃勃地拿了资料，表示想要尽快地学功， 参加集体练功。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突然二次封城，谈中共在新疆迫害民众。7月17日凌晨，新疆乌鲁木齐、吐鲁番、喀什等城市突然同时封城，瞬间民众都被囚禁在小区内，大街上空无一人，省区内的高速公路纷纷封闭，出入新疆的航班锐减九成。表面上起因是新疆卫健委7月16号通报乌鲁木齐市7月10号出现一发热病例，并于7月15日确诊，至7月17日上午已经发展为6人确诊，11人为无症状感染者。自陈全国2016年执政新疆以来，大力推行网格化治理新疆，把新疆从大到地州市、小到乡街道社区划分成一个个监区和监市，进行监狱化管理，令每个网格辖区内的民众就像囚犯一样被管控。地区市县之间建立公安检查站，在市区内建造大量的警务站，每隔500米左右一个。新疆还修建了大量的集中营关押民众。新疆当局利用公安和社区双重迫害新疆民众。新疆社区工作人员扮演的是监狱里面牢头狱霸的角色。一个社区20到30人，管控着5000至10000左右的居民，而这20多人大部分是从社会上临时招聘的无业闲散人员和刚毕业的学生。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中共政府让整谁就整谁，原有的正常社会管理体系完全被摧毁。新疆抓人送集中营根本不需要公安审批，社区里的包户干部打个报告交社区书记签字后，公安就得照单抓人。而刑满释放人员如果居住地的社区不肯接收，其人还得在监狱中继续待下去。这就是新疆曾在极短时间内抓捕几百万民众，包括法轮功学员的原因。社区可以跨越一切司法程序，迅速抓捕任何人。在如此恐怖统治下，新疆很多原居住人口选择逃离到内地，于是当局开始限制乌鲁木齐人迁户内地，并大量在内地扩招汉族公务员来疆。目前新疆的每个有法轮功学员的社区都设有宗治委主任、反邪专干和教育转化小组。中共投入大量人力在社区，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全方位的迫害。中共政府对自己发明的这套害人机器甚为得意，当中共肺炎爆发后，便急于把这一套整人的经验在全国和香港推广。中共在疫区内以社区为单位管控民众自由，管控民众思想及生活买菜等所有的方式均来自于新疆的管理模式，就连所使用的词汇也来自于新疆对民众的迫害，比如有网格化管理，比如方舱医院的应收尽收。近日新疆第二次疫情爆发以来，在中共舆论的引导下，有人吹捧什么世界防疫看中国，中国防疫看新疆，新疆素质，一声令下全民待家等等。靠谎言和暴力是无法战胜疫情的，谎言和暴力恰恰是导致疫情扩散的原因。迫害法轮功越严重的省市，疫情就越严重。新疆当权者还在策划在7月20日前后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却没想到引来了7月10号美国对陈全国等4人的制裁和疫情二次爆发的天谴。
河北唐山市路北区高新区发生的骚扰迫害。前些天，在唐山市路北区居住的许多法轮功学员均遭到派出所、办事处、居委会的骚扰。两名派出所的警察到一个姓刘的老年法轮功学员家，让他写什么不练法轮功的保证书，遭到拒绝后还说，我怎么向领导交代呀？老年同修慈悲地跟他们说，记住法轮大法好，就是最好的交代。两个警察点头笑着就走了。路北区蓝天楼办事处和居委会给法轮功学员白眼会的家属打电话骚扰，让写不练法轮功的保证书，遭到白眼会的拒绝。他并给家人讲真相， 劝导家人绝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路北区大理路派出所和居委会给多名法轮功学员打电话骚扰家属和本人，均遭到拒绝。7月15日上午，唐山市路北区两位70岁女法轮功学员在人民广场超市外的车筐里发放真相资料时，被那里的高清摄像头拍到。之后在两人去超市购物时，被恶人根据所穿衣服进行指认，后被绑架到高新区公安分局。高新区公安分局局长亲自参与此事，两位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发正念，正念抵制迫害。下午分局警察通知家人，威胁家人签字画押。一位法轮功学员晚上6点多安全返回，另一学员被预谋绑架到拘留所，去医院查体时高压达240毫米汞柱，该法轮功学员晚11点左右安全返回。
吉林省伊通县委党校办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2020年6月至7月间，吉林省伊通县政法委配合中共迫害法轮功，盲目执行违法政策，指使综治办、司法所、派出所等相关部门骚扰、胁迫、绑架法轮功学员，包括已经放弃修炼的人及家属也不放过，送到伊通党校开办的邪恶洗脑班，强制参加所谓的学习，逼迫写三书，并威胁如果不去洗脑班，将来影响孩子前程。据悉，西尾镇有多个法轮功学员被骚扰，他们不配合这些被中共利用的人员的违法行为，善意地跟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学法轮功叫人做好人，要往哪转化呢？瘟疫有眼，迫害修炼佛法的人不会有好结果的，坚决不去洗脑班。有些工作人员早已明白真相，表示是受上级部门指派来的。大孤山镇两名老年女法轮功学员被逼迫参加洗脑班，由于年龄大，身体不便，就逼迫他们的孩子顶替去强制洗脑5天。还有一名法轮功学员出现病危状况，也未能幸免。协党人员到家中逼迫其表态，该学员子女被骚扰得不堪忍受，他们走后家里闹腾好几天不得安宁。7月13日，洞见山乡有两个曾练过法轮功的妇女，已不修炼多年，也被强制送进洗脑班5天。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28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2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警察明真相后，辽宁法轮功学员顺利走脱。辽宁来稿，2020年7月的一天，辽宁盖州市一名法轮功女学员在讲大法真相时被恶人举报，一个年轻警察和一个戴眼镜警察开车将该女学员绑架，并搜走了一个包，包里有十几本真相小册子，一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个真相光盘，一串钥匙。到了公安局，警察将他领到接待室，并没有领到审讯室。不一会儿，他们又叫来一个国保警察，他们询问他，问他姓名、住址、什么时候练的功，女学员都没有配合，一直在向他们讲真相。当时这名学员的兜里还揣着三退名单、真相护身符等，看起来也很明显，可是警察没有搜身，年轻的警察一直点头，看起来是明白大法真相的。在询问的过程中，警察态度温和，也没有做笔录。不长时间，国保警察就离开了，屋里始终保留一个警察看守着。中途到了吃饭时间，警察也给该女学员盛来了饭菜，但被她拒绝。大约下午5点半左右，接待室里看守的警察有事离开了，这名学员踩着桌子从接待室的接待窗口爬出去，推开大门顺利走脱。从这件事中的警察态度可以看出，社会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警察也在了解真相， 在对待法轮功问题上也在做出正确选择。
村里好多人看了真相才信，新疆来搞。我在新疆，因为新疆一直处于高压态势，群众对中共宣传的内容以外的东西不敢主动去了解，更不敢说，否则就可能弄去教育培训，其实就是会失去自由。前天，一人收到法轮功的真相采信后，非常害怕，就到村社区去反映，没成想所有接触的人都默默地在看那条真相采信，其他好奇的人也都跑来看，这样一来，让大家都了解到了法轮功的真相。希望同修们能坚持做下去，尤其现在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老百姓接触不到真相内容，发短信可以起到传播真相的作用。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即将坠落悬崖的瞬间，我得救了。作者：四川法轮大法弟子的亲属。我是四川省绵阳市人，今年28岁，家里的亲戚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0多年了。亲戚经常告诉我，在遇到危难时要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亲戚的话，我并未放在心上，觉得那些有生命危险之类的事儿似乎与我无关。没想到在2020年的一天，我这个想法被彻底的改变了。因为这九字真言真的保住了我的命。到现在2个月过去了，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5月中旬的一天，我开车去四川阿坝州的小金县出差。那个地方没有高速公路，又地处四川盆地的西部，有高山阻隔，路况不是很好，而且那里气候多变，在4、5月份还会出现雨雪天气。那天我办完事，想当天立即赶回家，就连夜驾车往回走。晚上10点左右，行驶至四姑娘山脚下。当走到山路中腰地带时，因地处山区，且路上来往的车辆很少，我的车灯射出的光带在凹凸不平的路上飘摇，显得格外的阴森恐怖。那晚很冷，风大，大风呼呼不停地敲打着车窗。我平时比较胆小，此时总感觉车内有一双异样的眼睛盯着我，让我的后背直发凉。为了缓解内心的害怕，突然想起了亲戚告诉我的那9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就不停地在心中默念着这9个字。天一直下着雨，我开的是皮卡车，后面还装着货物，大概还有1000多米就能到山下了。可在过弯道中，由于车速过快，车子开始打滑，车身不停地往悬崖边漂移。虽然悬崖边上有护栏，我是做工程的，我知道这些护栏有很多都是偷工减料，不合格的。我有多年的驾驶经验，深知自己的车是装货的重车，惯性特别大，这种仅有6、70公分高的护栏绝对挡不住我的车。我彻底绝望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会死，我会死，连人带车死在这里。当车身不知转了几圈后，我撞到了护栏上，可我的车居然没有掉下去，但一个前轮已冲断护栏，悬在悬崖外。我居然活下来了，我活下来了，我不断地告诉自己，我活下来了。也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缓过神来，重新发动了车子，火速离开了悬崖边。此后一路上，我兴奋地念叨着我的福大命大，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之类的自我祝福的话。直到行至汶川映秀镇，上了高速时，我的心才彻底平复下来。想着刚才的种种惊险，我突然反应过来，不是因为我福大，也不是因为我命大，而是在我上山的路上，因车辆稀少且一个人害怕时，为壮胆，一直在车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由于我在不停地默念九字真言时，大法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保护着我，在我命悬一线危急关头救了我一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感谢大法师父，感谢法轮大法救了我。
相信大法好，危重病人迅速康复。辽宁来稿。 张放化名，男，今年63岁，是辽宁西部的一个乡村的农民。3年前，张放得了脑梗，曾在市县医院住了3次院，人遭了不少罪，到康复中心康复治疗，花了几万元治，也没有完全治好。回家后，自己还不能走路，得靠着妻子帮助才能活动。张放的妻子是一位法轮大法弟子，学大法已经20几年了。妻子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恢复健康。他就天天念，还看了一遍转法轮，身体恢复很快，基本正常了。2020年7月12日早上，他家正准备吃早饭，张放和他妻子说他脑袋迷糊恶心，让妻子给他量血压，结果血压正常。就在这时，张放身体大量排汗，脸色发白，他妻子用毛巾给他擦汗，毛巾就像水洗的一样。张放对妻子说，好像自己不行了，心里没有底。妻子说，快念9字真言。他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说话有点困难，他就在心里念，一遍一遍的念，反复的念。妻子找来村医生，医生看后说可能是脑梗，就马上打电话叫来县医院救护车，把张放用担架抬到救护车上，救护车拉着他急速开向县医院。张放心里一直在默念9字真言，一直念到县医院。到了县医院，在救护车开进医院大门时，大门口的路上有个小坡，车走上坡，躺在车里担架上的张放头朝下脚朝上，他突然感觉堵在脑袋里的一个东西从脑袋里出去了，随着他就开始吐，因没吃饭，吐出的东西像水一样，弄得满脸都是。妻子刚给他擦干净，他马上觉得自己头脑清醒了，医生给他做脑 CT， 结果是脑子里没有出血，没有血块。他的自身感觉越来越好，家人一看他没事了，女婿就开车把他和妻子送回家。中午，张放和家人一起吃饭。第二天，我看到他时，他正在干活呢，好人一个，啥事也没有。我问他咋好的，他说他一直在念法轮大法好，是大法师父救了他。他非常激动，说着还哭了好几次。他说是师父救了他的命，他还给师父磕了3个头。张放一直很支持妻子学大法，还曾多次帮助村里的大法弟子送真相材料。他还自己开着3轮车，载着几位大法弟子到各村发真相资料。张放明白大法真相，相信大法，支持大法，得到了福报。他曾在他们乡镇的电管站干活。有一次，他们有20人坐在一辆汽车上，里面拉着电线杆、角铁等东西，足有10多吨重，去安装电线杆。走在路上，张放说他要下车，司机把车停下，他就从车上往下跳，还没等他离开车身，司机就开车了，两个车轱辘从他的左胳膊上压了过去，他手腕上还戴了一块表，结果他的胳膊啥事没有，表盖碎了，手表还在正常走。他的经历让他越来越相信法轮大法好。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迫害法轮功持续21年，天灭中共全面展开。作者钟岩。21年前，中共党魁和中共互相利用，通过非法特务组织610对上亿的法轮功学员实施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的群体灭绝性迫害，倾举国之力，施百余种酷刑，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打压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21年后的今天，天灭中共正在全面展开，参与迫害的中共官员们也正面临着全面的清算。一，迫害带来灭顶之灾，天灭中共全面展开。去年神韵演出的最后一个节目， 史诗般的精准预言了中共实施迫害为中国带来的灭顶之灾大洪水，如今真实的在中国大陆上演。到目前为止，全国27个省份遭遇大洪水，长江流域、淮河流域纷纷告急。中共水利部称，6月以来，全国433条河流发生超警戒以上洪水，其中33条河流发生超历史洪水，大半个中国都泡在洪水中，数亿人受灾。7月17日，长江第二号洪水的警告再度发出，上涨速度会超过此前的一号洪水。长江水文网显示，三峡库区入库流量已经上涨到每秒6万立方米，出库流量每秒33000立方米，水位达到 159.86 米。三峡大坝持续大量泄洪，为中下游地区带来深重灾难。不仅如此，始于去年的中共病毒造成全球性瘟疫，并加速扩散。截至到美东时间17日8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的数据显示，中共病毒已经扩散到了189个国家和地区，全球确诊感染中共病毒总人数超过了1400万，死亡人数超过了60万。如今，病毒传播的速度不断加快，达到了惊人的速度。路透社统计，从7月13日的1300万例到1400万例，仅仅用了4天的时间，也就是近100个小时当中，全球新增了100万确诊病例。从香港出逃到美国的病毒学家野利孟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披露，中共和世卫组织联手隐瞒掩盖病毒人传人和病毒本身真相。他表示，这是迄今为止人类遇到的最厉害的病毒，人们迄今仍不了解它，不要指望群体免疫，也不要指望目前阶段会有疫苗。这个病毒非常特殊，非常恐怖，其传播速度非常快。现在是大约世界上每600人就有一人感染，直到有一天，可能每10个人就有一个人感染，几乎谁都逃不掉。他还说了这样一句，时间已经不多了。不止一位专家预警，今年入秋之后，疫情有可能会更加严重。换言之，9月和10月，新一波疫情或将不期而至，并以更加狰狞的面目蔓延全球。除了遭遇大洪水、大瘟疫、大规模的蝗灾、火灾、极端性气候等等灾难，中共还不断在国际上挑起纷争，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对台湾进行武力威胁，在印度边界挑起流血冲突，对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报复性行动，并煽动仇恨大外宣。种种恶行激怒了全世界，加速了国际反共大联盟的形成。二，30国600政要联署制止迫害，全球365万人联署惩办恶手。今年720前夕，来自英国、奥地利、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丹麦、印度尼西亚、新西兰、波兰、瑞典、瑞士、荷兰、美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等3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余政要签署了联合声明，支持法轮功，谴责迫害。截至7月18日，美国有16个州及华盛顿 DC 的29名美国参众议员为法轮功权发来支持信，谴责中共侵犯人权的恶劣行径，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华盛顿州国会众议员杰米·赫雷拉·布特勒在信中说，法轮功对中国和中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带来了近代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信息自由运动。我将继续坚决支持那些寻求自由、逃离迫害和压迫的人。密苏里州国会众议员威廉·拉奇克莱在信中说，我要赞扬法轮功在全世界展现出的风范，体现在其道德教化、练功与平和之中。我与你们共同谴责中共对法轮功权的残酷虐待。加拿大联邦反对党领袖希尔在给法轮大法佛学会的支持信中说，自1999年中共开始打压法轮功以来，无数法轮功权被非法抓捕、拘留、劳教及洗脑，强迫法轮功权放弃修炼。国会国际人权委员会聆听了许多专家令人信服的证词，相关证词展示了令人震惊的迫害手段。法轮功权被强迫劳动、酷刑折磨、任意处决及强摘器官。澳洲联邦议员克里斯滕森说，中共对和平的法轮功权长达21年的迫害表明， 中共政权是残酷无情的，中共试图扼杀所有其无法完全控制的事物，特别是中共强制活摘法轮功玄器官，已犯下反人类罪。另外，从2015年7月到2020年7月15日，全球37个国家超过365万民众联署刑事举报，向中共最高检、最高法院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罪行，要求法办元凶江泽民。7月15日，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将14名参与迫害的中共高官名单提交给加拿大外交部长，要求加拿大使用马克尼兹基法惩办恶人。三，美国打算禁止中共党员及家属入境。纽约时报7月17日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说，川普政府正在起草一份可能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及其家属入境美国的政令，包括取消已经入境美国的中共党员及其家属的签证，并限制中共军方人员和国营企业主管入境。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位发言人没有证实上述消息，但表示不会排除任何可能进一步制裁中共官员的决定。中共声称有9200万党员，纽约时报引述一项政府内部的估计说，如果把他们的家人也算进来的话，受这项禁令影响的人可能高达2亿7000万人。四，退党上热搜，天灭中共进行时。美国要禁中共党员入境的消息一出，谷歌上搜索退党的频率骤升。正如阎立梦博士所说，时间已经不多了。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容在18日的声明中也提到，天灭中共大势所趋，天灭中共正在进行时，摆在还未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中国人面前的机会与时间不多了，唯有抓紧时间三退，抓紧时间自救。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发起一项征签倡议活动，终结共产党，打倒中共恶魔。他说，历史已经走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所有的生命都必须在正与邪、善与恶之间做出选择，摆放自己的位置。不仅中国人才需要退出中共，我们也要唤起国际社会人们心中的正义和良知，帮助他们尽快认清中共的邪恶，帮助他们尽快做出抛弃中共、远离共产邪恶的正确选择。他说，当人们从内心发出打倒中共恶魔的呼声，便能远离瘟疫，远离灾难，也必定得到神的眷顾和救度。我们相信，全世界善良的人们都在急切地期盼着结束中共罪恶统治的时刻早日到来。
请听时事评论，法不责众，这一次没可能，为什么退党三退可以保平安？作者严明。近来中共官媒转载外媒消息，美国政府将计划全面禁止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其家人前往美国，已经在美国的要驱逐出境。中共声称有9200万党员，包括可能涉及到的家属总计高达2.7亿人。网友纷纷评论，中国老百姓希望这样，可中共政府不希望这样。某些当官的这次有苦说不出了。有网友说，正道的光照在了大地上。还有的网友说，那些硬说中共党员就是中国人民的人怎么看待这个禁止令？以前对于来自外部的制裁，北京一定强硬回复，严正抗议。然而这一次却只是质疑，却没有声称报复，因为这一次的制裁是针对共产党，而不是针对中国。中共再也无法代表中国人民说他们是无辜的。也有一些国内的人认为，党员有9000多万，到最后就是法不责众。然而这一次真的不一样。一，世界为什么要清算中共？全世界的互联网都是互相连通的，各个国家都可以看其他国家的信息，好的坏的自己判断，没有人拦着你。但是在中国却建了一个金盾长城防火墙，中国人只能看到中共准许的内容，但看不到外边发生了什么。现在全世界都在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把中国与中共分开，也就是中国不是中共。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几十年来 美国两党、商界、政界、学术界、媒体一直抱着一种错误观念，认为中国的自由只是时间问题，先是经济，然后是政治。随着我们对中国越来越开放，这种想法变成，随着对中国投资的增加，对中共国科学家、工程师以至军官的培训，中共国会越来越变得和我们美国一样。但不幸的是，结果证明这种想法很幼稚。这种错误判断就是1930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最大失败。国际社会是怎么察觉到这些变化的？中共利用报纸插页的方式，把抨击川普的广告在美国报纸上发行，在孔子学院传播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孔子学院被普遍认为是中共当局对外宣传和间谍机构，让华尔街的商业巨头游说政府不要制裁中国等等，把共产主义鬼火都点到别人后院了。这样的事情中共敢拿出来给中国人民交代吗？直到武汉肺炎爆发，所有人都知道病毒从武汉传出，但是中共却拒绝国际社会到武汉调查病毒源头。如果没有秘密，为什么怕别人去看呢？中共外交部官员甚至公开称病毒是美国带来的，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在生命安全与经济利益之间，世界各国不得不做出选择。在世卫大会上，100多个国家签署追责武汉肺炎真相的协议书，发起者澳大利亚外长说，我们针对的是中共，不是中国人民，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官场几乎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大陆几乎成了贪官治国。中国号称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李克强却说有6亿人一个月收入不到1000元。在南方洪灾发生一个月之后，国家应急部门向3省预拨1.5亿元救灾资金。有网友计算，每个中国人能得到的抗洪救助资金从5毛到2元人民币不等，还不够一顿饭钱。有中共党媒拿疫情当借口，说抗疫消耗太大，各方已经没有力量救洪。但这样说辞就像纸糊的灯笼，一捅就破。就在6月初，中共还向77个有关发展中国家暂停债务偿还。据环球网数据，近4年，中国给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款项高达6万多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是用于中国人抗洪救灾金额1.5亿元的4万倍。很显然，在中共眼里，上千万中国人的性命、财产和生活抵不上中共的非洲小兄弟的1/4。在中国任何一个政府悬挂的牌匾上都写着人民政府，然而人民只是个幌子，政府是中共的政府。二，30年的去共化浪潮已到最后一刻。对于共产主义的清算并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而是经过了30年的预演与铺垫。放眼世界，国际去共化浪潮从1989年开始，东欧苏联共产党阵营的解体，到本世纪方兴未艾的去共化浪潮，人类见证了共产政权由制造的无数悲剧到被逐步彻底清除的过程。至今30载过去，彻底的清算共产罪行已近在眼前。东欧国家对于共产党清算令人触目惊心，因为这并非仅仅与高官相关，而是涉及每一个人。在东欧共产阵营崩溃后不久，前东欧国家先后通过了除垢法，捷克于1991年通过除垢法。该法规定，曾在共产党政府情治系统或特务机构任职的人员、县民或前共产党高层干部，5年之内不得在政府、学术部门、公营企业中担任某个层级以上的职位。结果，刚当选的16名国会议员中有6人选择辞职，其余不辞职的10人 他们的名字在全国电视上公布后被撤职。据统计，在名单公布的五年中，有4万多人从政府、军队、警察、司法、国营电视台和电台等机构的高级职务上被撤换。捷克总共清查了30多万人，其中15000名前共产党县民和帮凶被判为5年内不得担任公职。德国清查共产党是最严厉的，东德的18万教师中有2万人经审查后被解聘，法官和检察官近一半被免职，42000名前东德政府官员被革职，多个前东德共党最高官员和秘密警察头子被起诉和判罪。波兰1997年和2007年两次颁布除垢法，波兰国内近70万人必须向当局汇报是否曾经为秘密警察提供过情报，任何拒绝合作或者隐瞒过去的人将不准担任公职。国际去共化浪潮扩展到整个欧洲甚至北美，从1991年苏联解体直至2017年10月30日26年过去了，前苏联时期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碑悲伤之墙方才在俄罗斯落成。2017年11月7日，白宫宣布7日为全国共产主义受难者日。川普总统在受难者日缅怀被共产迫害致死的1亿多人民。2020年6月1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147名议员在强化美国已经应对全球威胁的报告中要求全面制裁中共。报告里的用词不是用中国，而用的是中国共产党。报告发布者说，这个报告将是美国史上最强的对中共进行制裁的报告。2020年7月初，对于新疆党魁陈全国等人的制裁应声落地。随后，美国对于禁止中共所有党员入境已在拟定中，对于港版国安法制定者的名单将很快确定。而这只是清算中共的序幕。三，为什么三退可以保平安？有人可能会说，中共党员9000多万人，这么多人谁能管得过来？最后还是法不责众，这样的侥幸心理应该说大有人在。看一看东德、波兰、捷克对于共产党的清算，那是一个所有人都筛查的一个系统性的除垢工程。谁能站在队列之外呢？人类对于共产主义的觉醒已到了最后一刻，而唯有在黑暗中不明真相的国人还蒙在鼓里。那么现在怎么办？还在国内工作，还挣着所谓共产党发的工资，那是纳税人自己劳动创造的正当收入。共产党是靠人民的税收养活的，也没有地方可以办理退党呀。有一个简单有效的办法让你彻底脱离中共，那就是在大纪元三退网站上发声明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各级组织，但是一定要注意，必须是本人自愿的，否则无效，因为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您的声明发表后，网站会给出一串数字，这串数字非常重要，您要认真地保存好，这是退党证书的编号，而大纪元三退网站的退党证书是得到美国政府承认的。中国有一句老话，从善如流，每一个人都要在善与恶之间做出选择，去共化是世界潮流，谁也无法阻挡。退出中共组织是在顺应天灭中共的天意，正所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希望大家别犹豫，越早越好。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